我们今天要继续从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六节来看祷告的操练。
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。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的时候这势必证明出来。
保罗一开头提到，他说我劝你第一，这个第一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第一就是最重要的意思。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，你可以发现他好几次讲到第一，但是奇怪，保罗没有第二，而这个第一是强调最重要的意思。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里面，当然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因素有很多，但是不可讳言的，祷告是我们基督徒属灵成长的关键，对教会的建造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跟第二章，你看见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，那些门徒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祷告，以至于到了第二章，看见圣灵降临，教会就诞生。换句话说，教会的诞生、教会的建立是跟祷告息息相关的。如果你看尼西米记，尼西米他如何的蒙神所召，他回到耶路撒冷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他从什么地方开始？他也是从祷告开始。在尼西米记第一章，当他看见了耶路撒冷那样子的一个残破的光景，当他听到了他的同胞在耶路撒冷面对许多的患难，他心中真是产生了那个祷告的负担，以至于当他在祷告当中，他摸着了上帝的心意，他在祷告的当中，他领受了神的托付，他在祷告的当中，他也经历了神所给他的能力，以至于他就勇敢地回应时代的需要，他就勇敢地回应了上帝所给他的呼召，他就承担了整个建造城墙跟重建圣名这么样重要的工作。今天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有很多看重的，但是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有一样要非常非常看重的，就是我们的祷告。我们需要分别出时间来祷告，我们需要有祷告的时间来跟神亲近，不仅是把我们的困难、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更是透过祷告来聆听上帝对我们说话的声音。如果我们不祷告，我们就没有能力；如果我们不祷告，我们就不知道上帝的心意；如果我们不祷告，我们就看见我们在侍奉上、我们在工作上就会非常非常的费力。但愿宁可我们在祷告上费力，在侍奉上省力。所以祷告对你我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到底我们祷告什么呢？在经文里面他提到有恳求、有祷告、有代求、有祝谢，这四个方面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。什么是恳求？恳求原来的意思是讲到有一个人，他来到皇帝的面前，他来到君主的面前，他觐见皇帝，他对皇帝提出他个人的需求。所以恳求这个是代表的是我们来到这位神圣的主面前，我们为了一些特殊的事项，我们对他有所求，我们期待他帮助我们，我们期待他为我们排除一些的困难。当然恳这个字也代表在心态上面是迫切的，不是可有可无的。我相信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在我们侍奉当中，当我们碰到一些重大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恳求的。他不仅讲到恳求，他也提到祷告，这个祷告就是一般性的，是例行性的。我们仍然需要把每一天固定的这些的生活需要、 工作服事都要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上帝指引我们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求上帝光照我们，也求上帝赐力量给我们，以至于让我们知道如何按着上帝的心意来服事他。祷告呢，也有代求，代求就不是为自己祷告。通常我们许多时候对基督徒来讲，为我们自己祷告，我们都很习惯的，因为我们向神有所求，我们就会祷告。但是，我们祷告不是只有为自己求就够了，我们需要学习为别人代求。从保罗的书信里面，我们看见保罗常常为他所牧养的弟兄姊妹祷告，为他们的灵性，为他们的生活，为他们的品格，为他们的侍奉祷告。啊，保罗也希望教会的信徒也为他的侍奉祷告，为他开传道的门，以至于让神能够与保罗同在，让保罗能够为主做美好的工作。我们需要彼此的代祷，我们面对一些困难，我们就不会孤单。我们面对一些需要，弟兄姊妹不仅为我们祷告，而且我们可以互相的帮助，以至于让我们在祷告的当中，我们更深的去得着神所给我们的能力。不仅祷告有代求，而且呢，他最后提到有祝谢。什么是祝谢？就是感谢。感谢的祷告也是在祷告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。通常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恳求神、祷告神不难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祷告，你会看见我们的祷告常常为自己祷告多于为别人祷告。我们的祷告常常是祈求多于感谢。好多年以前我看一本书，它上面写到有关于一个祷告的一个预言的故事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他提到上帝有两个天使，是专门收集人祷告的事项。那一个专门收集是祈求的祷告，一个收集的是感谢的祷告。那结果收集人祈求祷告的那个天使，到最后因为他的负担太重了，飞回不了天上。可是呢，那个收集感谢祷告的那个天使呢，囊袋里面呢却是寥寥无几。虽然这是一个遇到的故事，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不过我想跟现实实际上我们的祷告实在有密切的关系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虽然也祈求也祷告也恳求，也让我们学习为别人祷告。当我们祷告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经验到上帝的作为，我们经历了上帝的能力，我们还要学习常常要向神感谢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到18节那里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换句话说，保罗要我们要常常喜乐，我们那个喜乐的心不要受到环境困厄的影响。就算在艰困的环境，但是我们基督徒仍然可以靠主而喜乐，让我们用喜乐的心来超越外在困厄的环境。那面对困难该如何？他说要不住的祷告。这个祷告不仅是言语的，这个祷告也是心灵的。无论我们在休息，无论我们在玩乐，其实我们的内心可以不断的跟神有美好的交通。我们可以学习赞美他，上帝啊，你何等的美善，上帝啊，你何等的伟大。我们可以感谢他，感谢主，今天给我有健康的身体，让我好好的工作，今天你为我预备饭食，让我能够从这个食物得着有供应。我们可以为我们每一天所经验的恩典来感谢。所以他说要不住的祷告，我们不仅是为大事，也可以为小事。我们不仅用言语，我们也可以用心灵那个意念不断的跟神祷告。而且我们还要凡事谢恩，我们要学习为每一件事情来向神感恩。这里提到祷告有这么多，那到底祷告的内容是可以为什么来祷告呢？刚才经文说得很清楚，他说是要为 在上的，为执政的，为掌权的，为君王，以及为万人来祷告。那你说为万人什么祷告？那当然项目很多，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为万人的得救而祷告。今天在整个世界里面，信奉基督的人口大约占三分之一，另外还有三分之二的人，他们并不认识福音，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。所以为万人什么祷告？不仅是为万人有一个平安的环境而祷告，我想更重要的是要为万人能够相信神，能够得着神丰盛的生命改变而祷告。透过为万民的祷告，求神扩展我们的心灵，以至于让我们的心不是狭隘的心，让我们的心乃是贴近神的心肠，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不仅我们要为万民祷告，这里提到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者，也为君王来祷告。如果这些执政者，他们有神所给他们的智慧，他们知道如何的牧养，知道如何的带领，也知道如何的建设这个国家，以至于知道如何摸着百姓的需要，然后按着百姓的需要来带领他们，来引领他们，以至于让这个国家，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加的进步。祷告完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在第二节后面，他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，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我们祷告是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的，我们的祷告是可以得到上帝的赐福的。这里的赐福包括两个方面，第一个赐福就是让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宁静的生活，而且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也可以得着上帝的悦纳。因为当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，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祷告，上帝也透过我们的祷告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。神是万能的神，他可以不需要人，他就可以行做所有的事。但是很稀奇，他好像为自己设了一个限制，这个限制是神什么时候工作呢？就是当人祷告的时候他就工作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做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可以举起圣洁的手，我们亲近神。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来寻求他的面，我们要认识他，我们要亲近他，我们要体察他对我们的心意和带领。并且当我们的侍奉当中，我们经验了他所给我们的能力智慧，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来成就主美好的旨意。祷告不是凭空就可以得着的，是我们要操练，我们要透过每一天的操练，以至于让我们更知道如何的来祷告，更知道如何运用神所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权柄，来领受神从天上所要给我们一切的福分。但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祷告里面得着最大的属灵的益处。